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我们继续去看使徒保罗他的旅程，因为使徒保罗他不仅仅是传讲福音，同时呢在面对有一些人的处境还有境况的时候呢，他甚至可以借助圣灵的帮助去让众人看到一些神迹。14:10啊，他对一个没有办法行走没有办法站立的人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真的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跳呢就形容当时可以说这个人好像久病得到医治能动的那种喜悦的感觉。这个人啊都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习惯啊，就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看谁做了不得了的事以前没有见过，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我的偶像，他就是我的神。马上我就看到接下来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我来到了门前，而且呢不是说这一个人这一个祭司这么做，还要跟祭司说跟一些众人说，你们过来看看啊，他有这个能力，
神人，
对，简直就是神人，他施行了这么拯救的力量，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不光是神医而且是神人，再往后严重点说呢他就是神。但是让使徒保罗就害怕，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哇可能会觉得哇我今天了不起，别人给我这样的地位他们这样看重我那我就接着呗，但没有，保罗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心里边是很害怕的。他说呀，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儿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不是人，你可千万别把我当神。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保罗是看到那个人是有信心的，神有医治的大能，他会医治相信他的人。但现实当中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你并不一定说是我有信心我相信我去寻求了说我有什么病啊，一定能够得到医治的。
是的，而且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绝对不能够建立在我跟上帝求什么他答应我们就满心欢喜的赞美神，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上帝都会医治的。就像之前耶稣曾经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那我请问你拉撒勒今天还活着吗？
对啊，
他死了对不对？那我相信当保罗让这个人两脚站直，他瘸腿能够得行走了，那这个人今天他还在行走吗？所以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呢，往往我们跟别人分享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于我们上礼拜生病，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就医治我了，我就满心感谢赞美神，对不对？但是当上帝没有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满心欢喜的赞美他呢？因为很重要的，当上帝使用保罗在这边医治这个瘸腿能够行走的人呢，他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上帝可以在他医治人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那同样的上帝也能够在他不医治的时候同样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否可以在他不医治他不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他的主权？如果我们满心欢喜我们赞美神就只是因为他听从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像这些拿着花圈牵着牛的祭司一样，我们来到这个神人面前因为你行了我们觉得很妙的事情，对不对？就像我们去看了一个魔术师做了一个奇妙的表演，我们看到一件很伟 伟大的事情，所以等于是我们信仰的机会呢就一直靠这种有求必应啊，我要什么就给我们的这种机会，而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能力超越空间，超越一切万物。即使今天我们的亲人，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并没有医治，但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旨意仍在当中亲自的来掌权。就像我最近呢，因为我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其实我们家的老二他是排不到学校的，我们希望他能够进去的那间学校呢，因为对我们来说开车也比较方便，但是那间学校在他的年级已经满了 OK， 但是哥哥却进得去。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就一直跟上帝祷告说，哇主啊，如果你愿意开恩的话，也恳求你能够给我们家的女儿一个位置，让他能够进去这间学校。但是呢，这礼拜学校开学了，发现说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的位置，其实我是有点点失望。但是其实后面我感谢神，搞不好这一年他没有办法去上学，他要在家里面自学，我们要花时间陪他，但是搞不好因为透过这个自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而且再加上你也知道女生嘛，她们在这种小学初中的年纪，她们往往会有自己的一个群嘛，对不对？那如果她今天是去小学的最后一年级，很有可能在同一年里面，大家都那些女生都已经有自己的朋友圈了，那反而说你一个人进去，你可能很难马上交朋友。但是如果你等到明年再进去初中呢，是从第一年开始，搞不好因为大家都是第一年到这个学校，所以你交朋友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呢，就是代表说我们人看似就是哇，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依照我们的想法，但是可能上帝在这个安排当中他有他的旨意，而我们如何在这个旨意当中去顺服他的带领，而不是一天到晚在埋怨他。所以我想我们回到我们这种生病呢，上帝有没有医治的点的当中呢，我们是否能够完完全全相信他的主权，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绝对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建筑在上帝是否有聆听我们的祷告，聆听我们的医治，而是我们每天是否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所看重的是上帝的大能大力，上帝国度的事工是否可以扩展到这个世界，他是否能够使用我，能够来为他传福音，而不是就只是哇，上帝你听我祷告，所以我就拿牵着牛，我就拿着花来向你感恩，对不对？因为你听我祷告，感谢神，所以我这礼拜就奉献比较多。
那这种就很像是搞迷信的。今天你满足我什么愿望？我供奉的时候给你做一个烧鸡。明天这个事儿没实现了，撤了，换成水果了。信仰不是这种功利性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惕。而且这里边我们刚当地人就看到了保罗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把他称为什么希尔米啊，又把他当成是什么首领，这个是有背景的。因为在他们当地的神话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传说啊，当时他们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教训，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神的发言人过来求诉，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接待，只有一个老夫妇敞开了家门，结果呢这个老夫妇得到了奖赏。当他们今天看到巴拿巴还有扫罗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了过去的这些事情啊，就觉得迎接他们的，而且呢给他们提供便利的人可能会获得奖赏。当地的这些祭司这些人，他们也并不是说真的觉得你很厉害，你很伟大，你是一个神，所以我就要这样对待你，而说呢我一定能够获得奖赏。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也带着很明显的一个功利的目的还有性质。但是保罗知道了众人要向自己献祭，他的反应是非常惊恐的。比如说希律，他面对着众人的这些追捧的时候，甚至于是一些朝拜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不要朝拜我哈，能力不是我自己的，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使徒行传12章23节当中的记载啊，就有主的使者立刻惩罚希律，他就被虫咬，就气绝了。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是一个前车之鉴。你被人高举，被人追随，甚至被人供奉，你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你是一个人，但这个时候呢你享受着被当成神的待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触碰了保罗的底线、嗯、对不
对、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呢他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今天呢他所单单要做的就是为主耶稣来传福音。但是如果今天你让我觉得我传福音你要给我钱，你要来供奉我，我觉得这是触碰了保罗的底线，因为他是靠福音养生的，他知道上帝的供应。但是如果今天你们来给我好处呢，是因为你们想要从我这边得到神迹，或者是你们觉得呢我像这个宙斯的人一样，就你们要来供奉我，我才为你们做事情，我想
变成了交易。
对，我觉得我是保罗，我就想说你们太小看我的程度了，你们觉得我的这个 level 呢就只有跟这个宙斯王一样吗？是那么世俗吗？还是说我是支帐篷单单为上帝来服侍的、嗯、
所以今天呢可能有一些传道人或者是教会当中啊被大家特别认同的人，甚至于呢也包括一些我们福音的媒体人，当然现在很遗憾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相信很多人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引诱还有危险，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说别人拦着你不让你做什么，甚至像过去一样被石头打，而今天你可能面对的危险是被大家追捧。在这种追捧当中呢，你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称赞，甚至有一些权力地位名声这些方面的诱惑。但是当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比被石头打更加的危险，所以我们一定在这方面呢，一旦有机会要提醒自己保持一个警醒。
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奉献呢，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来支持神的事工，因为就像哥林多后书这边说，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经也教导我们说呢，不要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而是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然后箴言三章九节也教导说，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属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愿意献祭给神，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这不是说上帝需要我们的钱，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上一切的万物，他没有我们，他不需要我们的钱，他能够有能力改变一切万物，但是他能够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不是去包养他，不是去巴结他，而是我们能够去经历积财宝在天上，而不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地上的财宝。同样的，当我们是捐的乐意，当我们是与上帝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奉献的那个过程也能够成为宣教一个体验，也能够知道上帝能够使用这些金钱能够更多拓展他的事工。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